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涉嫌侵犯波兰领空。沙瓦尔要同以色列谈判，以色列呼吁伊朗政权已经接近核武器。四国谴责伊朗增产浓缩铀。上万名华人请愿将孙维驱逐出澳洲。中共想请私人佣兵，分析指习近平不允许。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30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先带大家了解一款非常好嘅产品——三高代谢宝。喺每一樽三高代谢宝当中，蕴藏住千年嘅智慧同自然嘅韵律。呢个不单止系一款产品，更加系一段文化嘅传承，一种生活嘅艺术。源自深厚的道家理念，我们视人体为一个自我调节和疗愈的小宇宙，三高代谢宝就是这一门古老智慧和现代科学完美结合的结晶。精心挑选每一种天然成分，以循古法致力于唤醒身体的治愈力量。在新的一年里面，三高代谢宝带你开启健康自然的生活旅程。了解详情，请登录官网健康520。29号俄罗斯出动无人机，而且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这个是俄乌战争当中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俄罗斯导弹进入波兰境内并爆炸，普京吞并克里米亚近10年。面对乌克兰的攻击，俄罗斯不得不将自家船只转移到远离危险的地方。当日俄军无人机和飞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东北部哈尔科夫、西部利维夫和南部敖德萨等城市。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孟科表示，各州的死亡人数分别是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5人、敖德萨2人、基辅2人、利维夫1人、扎波罗热1人、哈尔科夫1人。乌克兰军方话，俄罗斯夜晚向乌克兰发射多架无人机同导弹，目标为关键的基础设施、工业同军事设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158个飞弹同无人机，其中114个目标被摧毁。俄国发动这一波空袭的几日之前，乌军接连打下5架俄军战机，并摧毁俄军大型登陆舰和防空系统，已经将克里米亚外围清扫干净，使俄国海军遭受重大挫折。事实证明，这些突袭行动非常有效，帮助乌克兰打破了克里姆林宫，阻止它通往黑海出口粮食的努力。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争研究所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乌克兰的袭击迫使俄罗斯将资产从克里米亚转移出去，在黑海东部沿岸采取更永久的基地模式。当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我们从俄罗斯发动战争的第一日起就同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乌克兰。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就宣布，在普京发动空残的空袭之后，英国正在迅速采取行动，加强乌克兰的防空，正在运送几百枚英国制造的防空导弹，以确保乌克兰拥有抵御普京野蛮轰炸所需的武器。普京正在测试乌克兰的防御和西方的决心，现在是世界团结起来并加倍努力为乌克兰赢得他们所需要的胜利的时候了。有网友发现，1940年12月29号，希特拉的追随者对英国城市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83年之后，亦即是2023年12月29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最大规模的轰炸。同一日，泽连斯基直接前往前线城市阿夫季夫卡市，视察乌克兰第110机械化旅阵地，并向驻守前线的乌军官兵表达节日问候。这里是目前乌俄战争前线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提议，乌克兰需要一个确保胜利的 B 计划，征兵年龄下调至25岁并不能解决问题，建议将警察派往前线，因为将成千上万知道如何战斗却不战斗的安全部队人员拒之门外是错误的立场。 此外，据美国之音报道，波兰军方话不明物体29号从乌克兰方向进入了波兰的领空，然后从雷达消失。波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库库拉话，一切都表明这个是一枚俄罗斯导弹。波兰军方话导弹进入波兰领土40公里处不到3分钟之后离开了波兰领空。随后波兰总统杜达召集的紧急会议在国家安全局会见国防部长、波兰陆军总参谋长和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司令。目前波兰宣布领空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波兰是北约成员国，希望启动北约第五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同杜达讨论侵犯波兰领空的导弹事件之后表示，北约正在监测事态发展，并对此保持警惕。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如果俄罗斯同北约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波兰将会首当其冲，是俄罗斯第一个进攻目标。29号，以色列军队继续对加沙地带南部进行大规模轰炸，哈马斯代表团将会前往埃及讨论停火建议，该建议包括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法新社消息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驻加沙主任怀特法推文说，以色列士兵向一个援助车队开火，人道工作者绝不应成为袭击目标，但他没有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之前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利用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的车辆移动。29号在耶路撒冷的南部，一名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了以色列人，有两人受伤。据警方和救援人员说，袭击者已经被击毙。哈马斯称赞这个袭击行为是英勇行动。时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自诩加沙统治者和保卫者的哈马斯至今没有勇敢地挺身而出并正面迎战，除了组织零星战术性抵抗之外，主要头目及武装人员快速换上平民便装，或者潜入地道，或者混职为联合国组织救援人员，和加沙难民如沐混珠逃离战场。唯一不松手的是他们稳定控制住救援物资分发权，继续主宰平民的苦难命运。哈马斯代表团定于29号在开罗讨论埃及提出的三阶段计划，其中包括可延长的停战、分批释放巴勒斯坦人质和囚犯，以及最终实现停火以结束敌对行动。据路透社28号报道，埃及已经提出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冲突的框架建议，包括停火结束的三个阶段，并表示正在等待各方对该计划的回应。埃及国家情报局局长迪亚拉什曼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一旦收到回复，埃及将会提供该计划的进一步细节。该建议试图拉近有关各方的观点，努力制止巴勒斯坦流血事件和对加沙地带的侵略，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据阿拉比亚电视频道消息，哈马斯主管人生眼已考虑人质停火，他愿意接受以色列提交的停火超过20日的提案，以换取释放多达50名人质。这个同过去一个礼拜哈马斯宣告的回声有很大转变。另外，据以色列第13频道消息，29号前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表示，30年来以色列一直落入伊朗的陷阱，伊朗部署恐怖武器，从四面八方包围以色列，洒下我们的仔的血，令我们筋疲力尽，而头目伊朗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我们需要利用美国和其他盟友来实现首要目标，推翻伊朗政权。近日，伊朗正加速高浓度浓缩油的生产。28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四个国家发布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提高浓度接近于核武器级别浓缩油的产量。国际原子能机构26号在一份报告当中说，伊朗从11月底以来增产了浓度高达六成的浓缩油。隔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驳斥了这个讲法，指责西方试图制造舆论，将传媒对加沙局势的关注转移到伊朗身上。据路透社报道，28号英美法德四国在声明当中，除了谴责伊朗的举动将会进一步加剧伊朗核计划不断升级的局势，并说伊朗没有可信的民用理由，而伊朗的隐瞒更加令人怀疑他是否愿意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展开合作。四国仍然致力于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拒绝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决心。 27号，伊朗驳斥咗国际原子能机构嘅报告，话佢毫无新意，并表示伊朗正在按照规则运行核计划。2015年，伊朗同中共、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欧盟喺维也纳签署咗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协议，规定逐步取消对伊朗嘅国际制裁。伊朗就承诺压制核计划，并允许检查其核设施，以确保该国核能被用于和平目的。三年后，川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对伊朗施压。2021年，各方在欧盟协调之下展开了多轮务实谈判，但谈判自去年8月开始陷入僵局。一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表示，伊朗在几个月前拒绝重返核协议的机会，核协议不再是拜登政府的重点。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表示，伊朗愿意在平等基础上恢复履行协议，但不会屈服于威胁和外部施压。本月初，阿卜杜拉希扬说，目前伊朗没走上重返执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道路，如果它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就会去执行，但如果我们越往前走，该协议就越无效，亦不意味着我们将会被困其中。清华大学他中毒事件的受害者朱令在今年冬至过完了他悲惨的一生，直到他离世亦都没有等到真相。如今最大的疑犯孙维移居澳洲，过着人人喊打的生活。12月25号开始，有人发起征签请愿，要求澳洲移民局将孙维驱逐出境。30年过去了，好多人依然对这个悬案耿耿于怀。网络上有不少声音再次质疑朱令的室友孙维就是凶手，猜测是因为他显赫的家世让他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有知情人士透露，孙维的家族当中有不少身居高位的人物都是红色后裔。有人坦言，以这样的家庭背景，很难想象他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孙维是被诬陷的，凭他们家族的背景也都要将凶手找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让人奇怪的是，面对洪水一样的舆论，他们家始终保持沉默。在2013年，有15万北美华人请愿，要求美国移民局将孙维驱逐出境。之后孙维再没有拿到过美国签证，孙维只能够转至澳洲，并一直留在澳洲至今。期间就连他的母亲去世都没有回北京送葬，被外界认为是心虚至极，不敢回中国。当孙令去世的新闻上了热搜之后，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IP 地址是澳洲的一个账号，评论说又不是孙一个人做的，网友怀疑是孙违法的。结果网友找出了这个 ID 对应的其他平台账号，显示孙淑英，而孙色颜正是孙违改名之后的名。跟住网友通过工商信息找出了孙色颜的房产资料，目前他名下的一套房屋正在拍卖，不知道是否因为地址被曝光，担心有人上门找他的麻烦。随着爆出的信息越来越多，孙维在澳洲华人圈遭到了非常大的抵制。有华人建议应该去澳洲国会签名请愿，将孙维驱逐出澳洲，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24000人签名。近日在中国网络上以各种形式流传着中国国内将会成立好像俄罗斯华格纳佣兵集团一样的私人军事公司的消息。随着中共一带一路在海外获得更多利益，有很多中共所讲的境外敌对势力亦都盯上了中共在海外的企业。同时海外传媒亦都报道，中国多间重要的安保公司在北京开联合会议。根据大陆传媒在28号发表的文章显示，近期中国网络上以各种形式流传着关于中国要发展私人性质的安保公司、军事公司，甚至雇佣兵集团的消息。随着中国企业透过一带一路在海外获得更多大型基础建设的工程，以及中国在海外设立工业、矿业企业等，有越来越多海外势力盯上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利益。过去就曾经发生过中国在非洲的矿业公司遭到袭击，中国高层全部死亡的消息。同时以俄国传媒为首的多家外媒报道，包括安邦互卫集团、华信中安集团、德威国际安保集团等，中国国内主要的民间安保公司的多名高层在北京召开联合会议。网民猜测这些公司是要联合成立可以保护中国企业在海外利益的私人军事公司。 然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所有权力都捉喺手中，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有可能允许成立具有武装力量嘅私人公司咩？报道分析话，喺今年6月华格纳针对莫斯科发动兵变失败之后，普利戈津乘搭嘅飞机坠毁，佢本人丧生。习近平想必不会允许中国国内成立类似嘅民间武装组织。中共官方亦都发表咗声明，表示喺非洲嘅投资项目当中，都会配有持枪嘅安全保卫人员。目前呢一啲官方设置嘅安保人员，已经足够应付嚟自海外势力嘅袭击。但系喺海外嘅中国企业遭受攻击嘅事件仍然持续发生。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